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提到出埃及记，我们会想到教会流行一句话：读圣经很难出埃及。我们这次要出埃及。出埃及记呢，是一卷书，也是一个事件。这卷书它位于旧约的前五卷书，统称为摩西五经。也就是说，出埃及记与创世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是在创世记之后，我们可以把出埃及记视为创世记故事的延续，就像使徒行传应该被视为新约四福音书的延续是一样的。从创世纪结束到出埃及记开始，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出埃及记基本上是在讲述亚伯拉罕之约部分实现的过程。我们要记得，圣经它有它的渐进性，它有它的连续性，有它的统一性。我们无论是理解一卷书，还是一段经文，甚至是一节经文，我们都不可以忽略上下文脉。这个上下文脉呢，它可能是这一章圣经，也可能是这一卷书，甚至它是整本圣经。断章取义就是忽略了上下文脉。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见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在埃及被奴役，也告诉亚伯拉罕上帝要如何解救他们脱离奴役。而出埃及记就详细记述了被奴役的情形，也彰显了上帝以他的信实大能拯救他的百姓，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内容。出埃及记的主题呢，是上帝解救他百姓脱离埃及，这是救赎的事件。出埃及记也呈现了上帝救赎的大功，也揭露了人根本的地位。因堕落的缘故，人受到罪的奴役，就像以色列人受到埃及人奴役是一样的。若没有基督，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当上帝介入的时候，罪人从奴仆到释放，就获得拯救。在出埃及记，上帝透过一位中保摩西来介入。在新约，上帝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把人从奴役中到解救的过程。而耶稣基督他是透过十字架来成就救赎的事件，使原来被罪俘虏奴役的人出了埃及。我们来看一章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丹、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常问为什么，为什么雅各家的名字常常在圣经中频繁的出现。他们的家算不上荣耀的门第，从 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们，他们的罪恶，他们人生丑陋的事件，都有记载。他们算不上人中的精英，也算不上这个在旧约当中最优秀的存在，他们反而各种的罪恶，他们许多的罪令人大跌眼镜，但是他们的名字却常常被提到为什么？足以看到神呢真爱他们，神使用他们，使用这些不配的人使用不配的人。出埃及记呢，从家谱开始，神的用意在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世上最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事工，这样呢，让人在神面前无可自夸。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无有的、少数的人，在他的护理之下不断的繁衍强大。更重要的是，神立了雅各的12个儿子成了以色列的12个族长，来成就救赎之功。当我们读到这个家谱的名字的时候，到了第7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我们是看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诚然可见。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他所拣选的雅各以及雅各的儿子们如此的败坏如此的软弱，上帝更改他的约，并不会。上帝反而训练他们，使他们在训练中、在管教中、在苦难中悔改从这个顽梗的雅各，到了顺服的雅各，诡诈的雅各，到了最后公开给他12个儿子进行祝福。雅各的儿子们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神真的是拣选了世上卑微的人、软弱的人、少数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真是诚然可见。经过了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风风雨雨，朝代的更新，法老的更替，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神就按着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保守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他们的人口从雅各一家入埃及的时候70人，增加到出埃及甚至现在的时候200多万的人口。他们不但没有消失而是繁茂。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口非常少的异族人进到一个异文化当中，99%的是被同化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文明没有消失，或者很难在其他的文明中消失。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文明，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文明。以色列文明呢，从有以色列人一直到如今，他们的文明一直没有消失。中国的文明呢也很难消失。这两个文明有一个特点，以色列文明他们的孩子们从小需要背诵律法妥拉，敬畏上帝。中国的文明呢，从小就死记硬背背45经背这些诗词死记硬背。而这样的两个民族呢，他们的文明从世界中是很难消失的。你就知道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虽然有人说死记硬背 会伤大脑的神经，但是死记硬背的这两个民族，他们的文明一直保存，并没有消失。而且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后代的教育是否忠于上帝是非常的看重的。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在美国的这个犹太人呢，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他们是不接受弥赛亚的，不接受圣灵的。但是他们敬畏耶和华，这是一个事实。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继承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他们会让孩子进入夏令营。他们的夏令营有要求，孩子一旦进入夏令营，就必须用希伯来语进行对话，不能够讲英语，要讲希伯来语。他们对信仰、对文化是非常看重的，他们的孩子必须要继承他们的列祖所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信仰和话语，所以他们的文明很难消失。70余口在埃及不单没有消失，反而增加到200多万，这是神迹，上帝的护理，神的信实。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的脉搏，在每一章圣经中都是砰砰的跳动。我们在出埃及记更多可以看见上帝的信实的脉搏砰砰的跳动，就像小孩子一样心跳是非常有力的，充满了活力。我们在出埃及记一开始1到7节就可以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的恩典。第8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以色列的法老呢，也是更替，也有权力的争夺。据史学家考察呢，这位新的法老可能叫这个杜德摩西士一世。这个时间的埃及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这个民主主义的浪潮，就取代了牧羊王朝容忍外国人的政策。一个新的王兴起的时候呢，他就推广他的政策，也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执政者每一位执政者都会有他的一些的发展的目标比如发展就是硬道理三个代表中国梦，每一位执政者都有他的政策推广。而这位新的王呢，和原来那个牧羊王朝对外国人的政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埃及人呢，就开始迫害以色列人，他们担心以色列人比他们还多，比他们还强盛。以色列人400年的安居乐业要结束了为什么？时候到了。创世纪15章那里预言说400年，时间到了，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埃及的应许之地。如何让他们离开安居乐业的生活呢？是使人舒适。人是不想离开安居乐业的生活，人不想离开安乐窝这叫生于这个忧患，死于安乐。如果没有苦难，没有压制，没有逼迫的话，以色列人不会向上帝哀求，不会来向上帝呼求，求上帝拯救他们。 上帝的智慧是要通过外邦人来完成他的计划，透过新的法老逼迫以色列人，使他们离开埃及，不然他们是不会离开埃及的，因为埃及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要晓得呀，以色列出埃及之后总是想回到埃及，在埃及被奴役，他们的孩子遭遇这个杀害的危险，他们不惧怕这些，他们更羡慕安逸的生活，不想走天路，不想走艰苦的路程，不想去征战。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喜欢过安逸的生活。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信仰生活上不肯付出，不肯去克服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其实是享受安逸，不想致死肉体的欲望啊，不想早起，不想牺牲自己的时间，不想克服肉体懒惰的这样的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啊，总想安逸。工作也是，为什么不拼命的工作？为什么不想在工作中让自己成为工作领域的佼佼者啊？其实不想付出，不想付出的时候就是如此。神要通过埃及人的手促使以色列人离开，如果以色列人不被埃及折磨的体无完肤，他们不会盼望上帝对他的拯救的啊，拯救。我们在这里要想的是埃及的法老啊，他们为什么惧怕，为什么与他们为敌，为什么不放过他们，最终的原因呢，是出于上帝在创世纪15章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计划的一部分啊。敌人呢也在上帝的手中，历史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出于上帝的计划，新法老的决策也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国家所有的政策其实不是偶然的，出于上帝护理之手，只不过是我们的理解力有限，理解力不足，测不透上帝的智慧。创世纪十五章呢，真的是解开创世纪一章的钥匙，不懂创世纪十五章，理解不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受苦，新的法老为什么推出新的政策，有新的这个方法来对待外族人，全部都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当中。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那为什么埃及的法老不放过他们啊？是因为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茂强盛，满了那地。这里不止他们的人数，也指他们的财富、成就、贡献来说的。我们在出埃及记后面可以看见，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奉献的金银啊是多么多，多到一定地步，摩西说不要再奉献了，太多了，已经足够用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卓越啊是随处可见的。世界二次大战啊，为什么希特勒那么憎恨犹太人，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其实呢是历史的重演。按照这个舒特拉的名单啊，这个电影这个所言，600年前的犹太人两手空空移民到德国，600年后犹太人在德国领尽风骚，50%以上的法官、大学的校长、律师、教授、科学家均为犹太人，最富有的也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德国人在犹太人面前 根本不可以夸口，因为他们认为日耳曼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啊，现在也是啊，现在你看这个德国的这些高端的车，奔驰啊、宝马、奥迪啊，都出于啊日耳曼民族之手。因为当时的德国人，他们自我嫉妒、虚荣、惧怕啊，就开始发动了屠杀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造成600万犹太人的惨剧。今天我们想一想啊，魔鬼啊，撒旦为什么攻击我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们？当我们强盛的时候啊，热心的时候，信仰生活殷勤的时候，试探就会接踵而来。因为魔鬼不容许我们热心，他无法看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他要想尽办法摧毁我们。当你信仰生活有起色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当你信仰生活殷勤的时候，各种的事情就临到了你，这不是偶然。魔鬼想尽一切的办法阻挡我们与上帝的相交，瞎眼的人看不见，瞎眼的人就认为上帝，我殷勤过信仰生活啊，你为什么不以我的付出来回报我呢？这是眼瞎的人看不见，看不见魔鬼在蠢蠢欲动，想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杀死，不让我们与上帝相交，不让我们亲近上帝，不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有起色。埃及人如何的来苦待他们呢？十节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啊，怎么来欺压以色列人啊？就是用督工，用工作的繁忙来抑制以色列人的繁衍。他们不是生养众多吗？好，我就用压力繁忙的工作啊，让你们慢慢的走向灭亡。辖制呢，在原意呢是指高压式的奴化，视他们为奴隶，完全不给他们自由啊，不给他们言论的自由、集会的自由、出入境的自由啊，不给他们公民权啊，这个叫辖制。那督工呢，原文指什么呢？奴隶主人的意思啊，督工是主人对奴隶发号施令，主人对奴隶什么态度？可以鞭打啊，可以责罚，可以夺取他的生命，这个叫奴隶主对奴隶的态度。加重啊，加重担苦害他们，我想这个可以理解，996啊，一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啊，13个小时、14个小时、15个小时，没有休息，没有双休，不给他们原料啊，不给他们食物工钱，连上厕所的时间也需要限制啊，用现代话说，连上厕所都需要扫码计时，动不动打他们，杀害他们，这个是加重担苦害他们。所以埃及的政策是让以色列人无休止的工作，严苛的待他们，让他们的生活痛苦不堪。结果呢，以色列因痛苦、因折磨、精神疲惫啊，精神愁烦，这是他们的手段。工作原本呢是上帝的吩咐，是喜乐的，现在呢工作成了一种严苛、压迫、扭曲以色列的工具，成了一种的痛苦。那埃及人为什么这样苦待以色列人？目的很简单，让他们灭亡。 你看每一天不断的工作啊，没有休息，没有自由，还想生孩子吗？不想生了呀，啊，直接躺平，就这一代人不生了，就像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一样，啊，还生不生孩子？不生了，就我们这一代到此结束了。埃及苦待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不再繁衍，最终呢，让整个民族灭亡。忙碌、压力，其实是信仰的杀手。过度的忙碌会使人精疲力尽，精神愁烦，使人痛苦，对生活失去盼望。这样的政策，埃及人认为可以让以色列灭亡。今天我们要知道，忙碌，不断的忙碌，也是杀死基督徒的方法。有一份持续5年的啊妨碍灵性成长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的基督徒啊因为忙碌无暇的侍奉神，大约60%基督徒认为自己经常或者时常因生活的繁琐阻碍了他们与神的关系。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祷告，没有时间去礼拜，没有时间透过蒙恩之道亲近上帝。忙碌可以杀死一个基督徒，忙碌可以把基督徒自由全部给夺走，把盼望喜乐全部给夺走。忙碌让基督徒看见的是什么？没有盼望，无止休的工作，让基督徒的灵性、身体痛苦不堪。啊，神为什么在20章赐下安息日，让他们学会休息？奴隶不会休息，奴隶忙碌，忙碌，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忙碌，不会休息。神说你们要学会休息，一周里面6天你们去忙，第7天的时间归我，要敬拜我，学会休息，灵力需要休息，身体也需要休息，灵性的旺盛决定你的身体状态。而现在呢，又出现一种相反，忙碌呢成为了身份的象征。啊，在前几年，哥伦比亚这个商学院的教授啊，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他得出一个结论来，对现代人来说，看起来很忙，已经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老板都是很忙的，啊，精英是很忙的，啊，忙碌成了身份的象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忙碌的时候呢，容易失去信仰的持守，忙碌丢了信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奴隶的身份不是自由人，奴隶忙到一定地步，把人生的盼望、人生的喜乐啊，从此呢，在忙碌中把它就丢掉了，就剩下一个忙碌的身体，没有了灵性，没有了梦想，没有了盼望，啊，真的是太可怕了。啊，你看今天太多的这个90后、00后不对人生没有盼望，吃喝玩乐，我们也是如此。在信仰中，太多基督徒忙碌把信仰丢掉，忙碌把该持守的全部都给丢弃了，这是奴隶，不是自由人。啊，为什么不敢丢下工作呢？因为丢下工作的话，你只会知道老板会责备，扣你的工资，甚至会炒鱿鱼。你也知道没有工作的话，全家人会被饿死的。那为什么你不敢丢工作，敢丢掉信仰呢？ 因为你知道丢去信仰不会丢弃饭碗。其实你已经错了，你的次序错了，你的全部都会错掉。因为工作丢弃信仰，你等于丢弃了全部，你全部都失败了。当你因为工作忙碌的时候把信仰丢弃的时候，首先你信仰丢了，你的工作也不会喜乐和幸福，因为信仰决定你的工作、生活、家庭和婚姻。不要把次序弄错了，次序错了全部都错，没有一样是对的，你做什么什么都错。当你丢掉信仰的时候，你的工作成了你的重担，你的家庭成了你逃避的地方，你的孩子成为你厌恶的对象，因为你的灵性出了问题。所以你要想一想，因着忙碌失去了信仰的话，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奴隶的身份。改教家路德说，我一天啊需要一小时祷告，但今天工作太忙了，我需要3个小时的祷告。路德说，我因为忙啊，所以我需要3小时的祷告，因为我太忙了，我太需要依靠上帝了。我们不是，我们太忙了，哪有时间读经，哪有时间过信仰生活啊，读经啊，灵修啊，读书啊，有什么用，能不能解决我生活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灵性的病态，看不见忙碌是杀死基督徒的方法。埃及人如此的去做，以色列人灭亡了吗？啊，没有灭亡。圣经上说，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你看啊，越受苦待，越是繁茂强盛，这是神工作的原理。逼迫的地方就会复兴。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啊，基督徒和教会的标记和标记要有逼迫，没有逼迫的话，教会会灭亡，基督徒的生命也会走向一个灭亡的状态。历史证明，逼迫从来没有让教会消失，反而让教会兴旺。法老的政策失败了，他又想了一个政策。15节，有希伯来人的2个收生婆，啊，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人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以色列人面对另一个可怕的威胁，他们的儿子们要遭受大的屠杀，啊，大的屠杀。法老策划了一种控制人口成长的邪恶的计划，就是让收生婆杀掉每一个以色列的男婴。但是我们看见收生婆因着敬畏上帝，勇敢地阻挠了法老的计划，他们忠于上帝。收生婆可以说是小人物，小人物做了大事。不要认为我们是小人物啊，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中无足轻重，不是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敬畏上帝。小人物敬畏上帝的话也是大人物，小人物敬畏上帝的话也能够做伟大的事情。法老看这个计划失败，又发动了 一次攻击。二十二节，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他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把男孩杀死，女孩留下，做他们的奴隶，多么的残忍。我们从这个救赎的历史来看呢，撒旦一贯的政策是逼迫残害上帝的子民，从该隐杀亚伯，以实玛利逼迫以扫，以扫追杀雅各，到了后面我们可以看见扫罗追杀大卫，那个大希律屠杀伯利恒的婴孩，最终呢，耶稣被那些恶人钉上十字架。撒旦一直在做什么工作呢？杀害上帝的子民，破坏神的工作。法老呢，是撒旦的奴仆。撒旦借助法老，最终要破坏神赐下女人后裔的应许，把男孩都杀死了，女人后裔的应许岂不中断了？撒旦的恶就是疯狂的攻击基督，也攻击基督的百姓。魔鬼破坏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一直会延续到启示录的记载，到那个时间他才会灭亡。但是神对他的教会，对他百姓的护理是什么？越发苦害，神的百姓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因为神是信实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的信实诚然可见，神在信实中保守他的教会，保守他的选民，不至于在逼迫、在迫害、在辖制中灭亡，反而兴旺。上帝的信实是何等的可信。愿主帮助我们坚信神的信实，在最大的辖制、压迫、迫害中保守他的百姓。神也今天保守我们，他是以色列人繁茂，他也使我们繁茂昌盛。感谢主。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愿你施恩，愿你透过话语使我们看见你的信实，看见你对你百姓的护理。魔鬼借助法老攻击你的百姓，攻击你的应许，但是你的护理总是挫败他们的诡计，挫败他们残忍的方法。主啊，今天你也保守我们，这个世界疯狂的辖制我们，夺去我们的自由。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在话语中找回自由，在话语中能够相信你也必保守看顾我们。感谢主，我们虽是软弱的，虽是小信的，但愿主像真爱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一样真爱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祈求，阿门。